白眉毛徐良
把刀背好，他两只手扣住了，再反力了就使上劲儿，终于把石门开了20多宽一道缝子，进去是不费劲儿。徐良一想，老这么瞎摸可不行，这里边谁是什么玩意儿，我可得多加谨慎。他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把火扇子拿出来。火扇子是什么？就是洛林人特备的一种工具，那个形状就好像如今玩的手电，但是它制造挺笨重，外头有个套，用的时候把这个套啊拽下去，啪啪一打，跟扇子里边有硫磺焰硝，见风就着，这一照亮呢，你就能看清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时间不能烧得太长了。徐良把火扇子拿出来，把套拽下去，然后手腕子一抖，啪，火光着，这一着可就是亮的看清。这扇大石门高了下有1丈20，厚了下没有6寸也差不多，就好像那小城门似的。老徐一扁身举着火扇子进了里边，但是由于风大，火扇子一呼身就灭了，他连点了3次，最后用身子挡着火光，这才没灭。一瞬之间他发现这个里边比外边要小得多，就像我们普通人呢住房那么大。但是徐良仔细一看，好像没把他吓。徐良那么大的能耐，从来没挨过怕，这是头一回。老徐都叫唤出声来了，啊，我的老呀，把火扇没扔了，噗又灭了。再看徐良一伸手拽出金丝大环刀，喝着命的喊，你是什么东西，你是个老，你是个鬼，你赶紧给我回答，不然的话我对你可不客气。您仔细听啊，徐良都转掉了，连人味都没了。老先生嘴里说着，手中练刀咔咔咔咔练开八卦万圣金刀了，都下转向了。可是他折腾了半天毫无反应。娘想怎么着，我看差了，我怎么发现好像这屋当要坐着个人呢，没看差。徐良在地一摸，又把那半截火扇子划了着，长了胆子第4次把火扇子点着，一手举着扇子，一手提刀，你目光关键，可不是真做这个人。这屋当间有个石台，这石头台呢能有30来刀，这人就在石台当中坐着。老七大胆的往前来，一抬镜子这回看见人不假，不是活人，是死人。这人死的年头啊一定是不短，叫风抽的已经风干了，根本就没有肉，他穿的那衣服也都成了灰了，就是骨头架，盘着腿在这坐着。如果徐良不打这石门不透风，可能这个形状还能整齐一点，这一透风空气这一进来，所以呢就加速了这个骨架的塌落。啊，老徐一想明白，上边是座庙，庙的前院是尊塔，塔底下是岩底，井底下是地道，哎，地道底下是暗室，这一定是上古上有名气的人，他不是个高僧就是个高道，临死的时候把他埋在这儿。我听我老师跟我讲，和尚死叫圆寂，老道叫坐冠，看这意思这是按照哪一种方法，可能是老道，对，这叫坐冠，把他腿盘上在这儿坐着，外边肯定还得有棺材，那棺材虽然跟咱一般人不一样，但是起码得有啊。他往前又凑了一步，这才发现棺材确实有， 就好像四方盒子，人在里头坐着，年久了已经全坏了，散乱的在石台上哪都有，有不少木头块。居然看清楚了，哎呀，一摸着汗也出来，
真把我吓得够呛，好像没吓拉到裤子里。这样回到开封府跟大伙一讲，大伙不定得多乐。
哎，行啊，管怎么呢，把事情是弄清楚，跟来世弟兄一说就得了。讲到这儿，他围着石台转了一圈，他手里还举着火扇，他就发现这个石台啊，年头也多了，工程啊也简陋点，所以这台后头啊就裂了缝，借着火扇子的光一晃，从这缝里咔咔咔闪光，徐良这回可看清楚，毫不犹豫，用金丝大环刀插到缝里头。开始挖，后来挖出一块条石去，把土爬了到两边，这看清楚，这个石台里头搁着殉葬品，是一个长形的石盒，这石盒已经破裂了，光就是从那里出来的。当然这种东西本身不是发光体，借着火扇子的光才能放光，不然的话你是发现不了的。徐良伸手把这个石匣拿出来，这才看清楚，里边有一柄宝剑。别看年头多，这柄宝剑黑沙鱼皮剑匣，金八钩金石件，用红绿宝石镶着嵌，这个装饰华贵就甭提了，就是剑穗子腐烂，剑的外身一点都没坏。老邢徐良用大手指摁崩簧，哎，崩簧还挺灵活，往外一拽，这笔可了，小小的暗室之中就打了一道电闪的寒光啊，光分七彩，夺人的耳目。老邢就断定是个宝家伙，比我这金丝大环刀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的。哎呦，我可得着宝贝了，尤其练武的人对于兵器那是格外的喜爱，谁要能得了一个英雄的家伙，那是爱如至宝。你别看老邢是练刀的，他本身也喜欢宝剑，如今得这么个宝物，他能不高兴？把宝剑拽出来，徐良掂了掂，别看宝剑尺寸不太长，从剑珠到剑尖也就是22，可是用手一掂量，这分量可够沉的。按徐良来说，使的是正合适，就好像给他打造的似的。老徐轻轻的把宝剑还匣，然后掏出飞抓百炼锁的绳子背在身上。他又在这石洞里头学磨半天，别的没有了。徐良一转身呢，到石台的前面，恭恭敬敬给这具骷髅跪下，心中默默祷告：老人家，您是上古的哪一位呢？恕弟子才浅学书，我是没法考究的，但是您的殉葬品这宝剑落在弟子手中，您放心，我一定除暴安良，多行正直，如果我用这柄宝剑妄杀无辜，让我临危不能善终。洗完事恭恭敬敬磕了仨头，徐良从这儿出来，这回轻车熟路到筐这儿，高高兴兴一片腿坐到筐里头，把那鸽子拿过来往上一扔，单说蓝氏双杰，哎呀，等师傅等这么长时间也没上，哥俩不由得着急呀、啊。最后啊，咧着大嘴哭开了：“师傅，不让你下去，你非下去，大概出了事儿，上不来了吧，师傅。”正在这时，就听见“呵”一声，鸽子出来了，把哥俩乐得一蹦啊！我师傅没事。吩咐楼兵快脚入路吧， 嘎吱吱吱吱，嘎吱吱吱吱吱，嘎吱吱吱吱吱吱吱。时间不大，把金筐搅上来。大伙一看呢，徐良乐呵呵的在筐里边坐着。哎呦，师傅哎，你老人家听好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徐良点点头。有人过来伸手把金筐的边抓住，拽在井口沿上。徐良一片腿下来。老师，那里边究竟是什么？
回到屋子里再说。
大家众星捧月一般回到聚义分赃厅。徐良坐下，把宝剑摘下，往桌上一放。
你们看看，就得了这么个东西。耶，
哟，
这把宝剑不错呀。
蓝天本任崩黄把宝剑拽出来，大厅里咔咔咔咔，一个劲闪光。
这是宝家伙，快快拿根铁条来。
有喽啰兵拿过来一根，比大手指头还粗三圈一个大铁通条。蓝田本接过来，用宝剑的剑锋对准这铁条，轻轻的削了一下，结果啊，就像快刀削萝卜似的，唰就掉了一块。再一使劲，擦啦啦啦啦，把铁条斩为两段，足见这口宝刃是切金断玉。哥俩乐的，师傅。哎呀，您老人家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，这玩意有福之人不用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，看来这是老天赠给您的。徐良一乐，不要这么讲话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你们听我跟你们说。徐良就把下井筒的这个一切经过都说，把大伙听着都惊呆了。
那师傅，您说那具骷髅那是谁？
我也不清楚，法师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不然的话不能有这么好的殉葬品。
哎，师傅，这宝剑上还有篆字呢，您看这是什么字？
徐良乐了，根本不认得这篆字，说找个内行看看吧。全山这一百来人也没有内行。书中代言这两篆字是什么呢？叫青龙。这段书叫徐良误走黑山头，巧得青龙剑。蓝氏弟兄把一个零下的楼兵找过来。老师啊，我们一般的兵刃都是他给打造和收拾，您看这剑穗子都不行了，让他给您收拾收拾，快去拿去给你师爷好好装饰装饰。遵命。
这楼兵下去，时间不大，把宝剑拿回来了。二尺半长的杏黄灯笼穗也给安上了，把宝剑的剑身剑匣重新给开的光，再看跟刚才又大不相同。徐良真是爱不释手啊，把这边宝剑给背到身上。
老仙一琢磨，可惜呀，
我对宝剑没下过功夫，
这个剑术究竟这个奥妙在什么地方，我是一窍不通。
将来回到开封府，见着斩南侠我斩的书，好好跟他学学，人家使宝剑那是内行啊。将来我又会使刀，又会练剑，那有多好啊。老仙打定主意，跟他们哥俩谈笑风生。这是头天的事儿。徐良在黑山头这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老仙徐良要告辞。这哥俩难舍难离，师傅您了是行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还继续当这臭贼吗？您说了要收我们哥俩的徒弟，不允许我们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，那您得给我们指条明路。徐良说这么办吧，我要直接回开封府，我就把你们带走了，我还得回家，我给你们留封信，你们哥俩拿着我这封信把人等遣散，让他们有家的奔家，有国的奔国，如果实在无家可归者，挑那品行端正的，你们就带赶奔开封府面见青天大人包相爷，
就说我给你们介绍来，开封府正在用人，一定会给你们安排个差事，你们哪怕到那做苦工，那也比占山强的多的多，何况还不至于。哎呀，师傅，您不但是老师，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包的人能要我们，放心，有老师我介绍，料也无妨。啊，快点准备了笔墨砚马，徐良提起笔来，给蓝氏弟兄写了封信，写完了，修改一遍，又誊了清，把印章盖上，把它封好。徐良说：“我走之后，你们马上就起身，没路费没关系，我给你们。”在兜里掏出银子，给了蓝氏弟兄，这哥俩千恩万谢，总算把贼皮脱了，从今以后走向正路了。那种高兴还用说吗？这回有了钱了，蓝氏弟兄把那小头目叫回来，快去采买东西，准备丰盛的酒宴给我老师送行。哎，楼兵头目走了，这陪着徐良说话，时间不大，东西采买来了，是煎炒烹炸，准备了一桌酒席。徐良也不客气，居中而坐，蓝氏弟兄左右相陪，有几个头目在这布菜满酒，在酒席宴前，徐良就告诉他们怎么样为人，今后到了开封府应当注意哪些。这哥俩不住的点头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山前有小喽啰兵跑进来，慌慌张张跪倒在地：“爸，八位寨主，山里有点事儿。”大厅里的人就是一愣啊。蓝氏双杰赶紧把筷子放下，就问：“什么事儿？是不是又来买卖了？”“我没说嘛，从今以后洗手不干了，什么买卖咱也不干。”“放行，随便叫他过。”“我不是买卖。”“来了个出家的道人，口口声声要求见二位寨主爷。叫见也得见，不叫见也得见，说有重要的事情。”“待会儿。”蓝氏弟兄一想，我们素来跟僧道无缘呢，也没有朋友啊，这从天上掉下个老道来。徐良感觉到这个道人来的情况特殊，这么办吧，让这个道人赶紧就进来吧，问一问他什么事情。“是啊，好吧，既然你师爷吩咐了，搭一请子，让那老道到里面来见我们。”“是。”喽啰兵走了，爷儿仨正在屋里头胡猜呢，就听外头脚步声音。喽啰兵往旁边一闪，又打外边进来个出家的老道。徐良一看，这老道长得是仙风道骨，高了下身不满七尺，长得富富太太，面如晚霞，花白虚然，散满纤心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高网牛心法转，铜簪别顶，手里拿着拂尘，身后也背着口宝剑，斜着挎着黄兜子。这老道来到聚义厅，闪目看了一看，眼光就落到徐良身上了，特别是徐良身后背的那把宝剑。蓝氏弟兄一看，这老道也不言语，直出楚王面前一站，心中挺不痛快，把桌子一拍，啪！“哎，我老道，咱们萍水相逢，素不认识，你非要见本寨，所谓何故？你看你也不言语，跟个木头橛子似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徐良呢，在桌子底下就捅了他们哥俩一下，那意思说话客气点，这玩意儿说多刺耳。就见这个老道微含一阵冷笑：“二位寨主，谁说咱不认识？咱认识都半个多月了，是吗？”这哥俩挠挠后脑勺：“这我们哥俩怎么没记得？”“哎呀，寨主爷，贫道来到黑山头很多天， 天天围着后山转悠，难道你们就没发现？
哦，哎呀，想起来了，对对对对对，
蓝氏弟兄一想，你看刚才跟老师还说呢，有个人没看清楚五官貌相，不知道和尚，不知道是老道，老围这儿转悠，闹了半天就是他。哎呦，这家胆子不小，今天突然而来，不知是为什么。道爷，既然是你围这儿转悠这么些天了，你到底围什么呢？今天见我们又所为何故呢？贫道来了就有事，不是不登三宝殿，我来要我们家宝剑来。你们家的宝剑？哪把剑？就是那个英雄身后背的那把剑，我要叫他物归原主，请把宝剑赏给我，之后我转身就走，绝不找黑山头各位的麻烦。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你们要赖着不给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蓝氏弟兄一听啊，气得鼻子都转了个，心说什么臭无赖都有啊，可我师父刚得了宝剑，这位就来要来了，这宝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不是岂有此理吗？蓝天本火星请报，把掌中酒杯摔了个稀碎，迈大步到了老道近前。我说你哪来的？你是闹了半天你是个无赖啊，你都不如我们这山大王，怎么知道这宝剑是你们家的？你知我们怎么得的吗？我告诉你，要是往常冲你说这话，我喝令一声把你乱刀分尸，然后扔到后山喂黑瞎子去。今天我老师在这儿一再劝我们改邪归正，所以呢我们今天对待你就不采取那种办法了。老道，算了，你要知趣的赶紧滚，从哪来你滚哪去，咱们两家都方便。你要再继续耍无赖，
准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